新年一开始我们可以到他的殿堂里面来敬拜他。今天一开始我们要看两段的圣经，请大家先翻到利未记第九章。在我们教会圣经的第130页，利未记第九章22到24节。我正道的主题是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这是大祭司对以色列人的一个祝福。那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圣经是这个祝福的场合。利未记第九章第22节到24节，圣经这样说：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请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赐福的上帝。主，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也感谢主，你叫你的仆人大祭司每次在百姓聚会的时候就举手向他们祝福，因为天父，在本是你的心意要赐福给属于你的人。天父，我们今天来恭敬来读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照亮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用一个信心接受主的话，接受主的赏赐，接受主的祝福。我们这样恭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有意义，因为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有大祭司，他的名字叫做亚伦。亚伦这个时候他刚刚完成了为期7天的大祭司的就职典礼，到了第8天他就为百姓献祭，给百姓祝福。这是他具备了大祭司身份之后所做的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为百姓献祭，第二件事情是给百姓祝福。那么大祭司是谁？他是做什么的？那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圣经告诉我们说，大祭司他是神的仆人，他奉神的命令做神跟人之间的中间人，他在神的面前代表人，在人的面前代表神，他代表人向神献祭，又代表神给百姓祝福。那献祭就是把地上的祭献给天上的神，祝福是反过来，是把天上的福带给地上的人。那这是大祭司最主要的两个任务，为百姓献祭，还有给百姓祝福。那么大祭司给百姓祝福的时候，要举起手来说一些祝福的话。那我想这举手很容易，手举起来就好了，那祝福的话要怎么说？这大祭司祝福的时候他要说什么？他是不是说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恭喜发财？或者是他当天想到什么他就给大家祝福什么？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子，每次祝福的时候他有特定的话语，而这个话不是他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神告诉他要说什么。因为他的身份是神的仆人，他所说的话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神的心意，所以他不能随便说。而神也告诉他详详细细的，你每次跟百姓祝福的时候要说些什么话。那这些祝福的话记在哪里呢？记在圣经里面，在民数记第6章22到27节，就是神规定大祭司说，你每次祝福的时候要这样子说。请翻到旧约圣经民数记第6章22到27节， 我们教会的圣经应该是第168页，民数记第6章22到27节。请大家看这一段的圣经。耶和华晓谕摩西，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亚伦和他的儿子是谁呢？就是大祭司。亚伦活着的时候他做大祭司，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接他做大祭司。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换句话说，这是神告诉他说你要怎么说。那这个祝福是三重的祝福，从24节看起，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第二25节啊，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第三，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好，他们就是大祭司，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是神的心意啊，他告诉我们一些很基本又很重要的事情。首先我们看到说，神是一位赐福的神，神对你的心意是他要赐福给你，你做他的儿女，做他的百姓，做他的子民，他要赐福给你。他向你这一生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赏赐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那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啊，神不是一天到晚就想找你的错要处罚你，他对你的是一个赐平安的要赐福的神啊。第二，神赐福的对象是谁？是神的子民，是属于他的人，是永生神的百姓，是神以大能拯救出来的那些人。第三，神赐福的过程必须经过一个第三者，那这个第三者是谁？他就是大祭司。神说大祭司要奉我的名给百姓祝福，我就赐福给他们。所以在神他定的规矩当中要经过一位第三者，这个人是大祭司。那我们看到神告诉大祭司祝福的时候要说这些话，祝福的内容我们看到说有三样。第一是保护，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第二是恩典，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第三是平安，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好，这三样祝福是创造世界还有创造我们人类的神针对我们人生的三个最大的需要，要白白的愿意赐福给我们。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神他要怎么样来赐福给你。首先我们看第一句话，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那我们感谢主啊，神他是万福之源啊，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幸福跟快乐啊，最大的幸福跟快乐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也不是从世人来的，而是从神来的。那在新约的雅各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这样子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不要看错了，因为我们常常会看错。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了什么呢？他要我们知道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千万不要看错了，要知道一切的好东西，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上头来的。因为天父他是一位赐福的神，你信他，他的目的是要赏赐你，而且是最好的最美善的最全备的。这个福是从上头来的，是从众光之父天父那里降下来的。那下面那句话就跟你很有关系，就为什么当初啊，3000多年前以色列人大祭司的祝福跟21世纪的我有什么关系呢？那这句话就讲到跟你的关系，因为在他没有改变，神没有变，神的心意还是一样。现在你信主了，你是他的百姓，你是他的儿女，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就神一点都没有变，他当初要这样子 祝福以色列人，他现在也是要祝福你。而你自己心中需要肯定知道说，你这个人生中最好的最需要的东西，不要看错了，这些东西是神来的，而且他也愿意给你。我们看看这个祝福的内容有三样，这个大祭司的祝福是三重的祝福，也是根据人的需要给我们祝福。第一句话他这样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啊，他三句话每次开头的时候是都代表，第一都有两，其实两部分，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第一部分，接着说保护你。每句话一开始的时候是表示说神愿意赐福给你的那个心意，然后第二句那个短的那句告诉你详细的说他赐福给你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在他原文呢，其实是一个祈使句命令句，是一个肯定的，它不是一种希望，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愿，你翻成英文的时候没这个愿字，就是说耶和华他赐福你，他保护你，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耶和华他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不是说我希望神这样的，而是说神就是要这样子，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这告诉我们人生需要保护，而神也愿意保护你。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有危险有灾害，那你需要神的保护，你的身体需要神的保护，你的内心也需要神的保护，你自己需要保护，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也需要保护，没有保护会受伤，会受损，会破碎，会毁坏，甚至会死亡。那我们有没有谁认为自己是不需要保护的？我想可能年轻人会这样想，在他最年轻力壮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能什么都会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说他不需要保护。但是人生的道路你越往下走，越感觉到说自己的渺小，我们很需要保护。那么你是不是有能力保护自己？你是不是自己有能力保护你的家人？你是不是光靠自己就够了，而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呢？我举一个圣经上的例子，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悉，他是大卫王。那大卫王我们一般人一般的观念当中想到，大卫王他是个文雅的一个书生，他会作诗，他会唱歌，他容貌俊美。但是圣经描写不是这样子，圣经说大卫是个什么？他是个战士，一个流血的战士，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人。他的儿子所罗门是平安王，而大卫却是一个上战场打仗的勇士。他年轻的时候做过牧童，长得很清秀，所以扫罗王看到他的时候以为他不能上战场。那大卫却对扫罗这样子说，我括着圣经上的话，他说你仆人，就是讲他自己，就说我，大卫讲自己，你仆人为父亲牧羊，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从群中卸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就是那个熊或狮子要害他，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就是那个哥利亚，向我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样。那个时候大卫他还是个年轻人，他就说他当牧童的时候的一些经验，碰到狮子来了，碰到熊来了，他没有说跑走跟这些野兽搏斗，甚至有那个力量把他们打死。那这时候以色列人面对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非利士人来跟他们决战，而他们的军队当中有个非常勇敢非常高大的哥利亚，把整个以色列的军队都吓住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以色列人不敢动。而这时候这个年轻的牧童大卫他就很勇敢，他就说我可以去打这个哥利亚。于是他就拿着一个那个甩石头的弹弓，口袋里面放着5块光滑的石子，他就勇敢地走向巨人哥利亚。那弟兄姐妹，他不是很害怕的，走一步退两步。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这样说，他说大卫 急忙迎着腓力士人往战场跑去，他冲过去，结果他一块石头甩出去就杀死了哥利亚。所以我们了解到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人，他不是一个文弱的书生，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那这么勇敢的人，他怎么看自己的人生？他觉得他需不需要神的保护呢？像这么一个从小就勇敢无比的人，他也认为自己需要保护。大卫的他祷告的时候，他常常求神保护他。那大卫这样说：耶和华，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也祷告说：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那大卫是一个勇敢的人，他也是个有智慧的人，他更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虽然自己做到了国王，虽然他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他的保护比谁都多，可是他还是需要神的保护。那人生就是有很多时候会遇到危险跟灾害，有了神的保护，我们就可以放心，可以安心。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担忧，事情来了总是会担忧，想到将来，想到未来，会担忧，特别想到我们自己所爱的，所担心，所关心的人，会担忧。可是一想到神与我同在，那心里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平安。所以大卫他23篇诗篇这一句名言啊，他就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不是不会行过死荫的幽谷，不是不会遇到灾害遇到困难，而是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那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也会有生病的时候，也会有失业的时候，也会有遇到困难大的自己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会有，也会遇到危险的时候。可是你要相信说，你的主你的神他会看顾你，他会保护你，有时候他用很奇妙的方法来托住你，来保守你，给你平安。我记得20-30年前我刚来美国的那头几年，有一天晚上我从北加州回洛杉矶，在晚上开车，车子在 Grapevine 那里爬坡的时候，是在往上爬坡的时候突然失去动力，那个车子没有办法控制，它就开始往下滑，我怎么踩刹车都没有办法 stop 它。然后就在最紧张的时候，突然觉得车子被一个东西顶住了，它就不动了，停止下滑了。那个时候我才有机会说打开车门走出来，外面很黑，然后那个时候发现说我的车子已经在那个山崖边了，然后就是有一根铁的那个很小的一个路标，就刚好就顶住了我的车子的最后面，然后我那个车子就那样停住了。过了10几分钟，有 Highway Patrol 的人来把我的车子给拖走了，叫拖车来。那就是那个1英里一根的那个小路标，刚好在那天晚上就挡住了我的车子。那弟兄姐妹，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经历，耶和华他保护你，他看顾你，我们的神他爱护我们。诗篇121篇是一首上行之诗，一边向上去朝拜神，那些朝圣的人一边口里面唱诗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害你，夜间月亮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还有就是我们人万物之灵，我们的身体跟心灵非常非常的精密，那越精密的东西越容易受到伤害。那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需要神的保护，不但保护你的身，也保护你的心灵。那其实在圣经里面，保护它还有另外一层隐藏的意思，也是更基本的意思，它就是维护的意思，也就是维持生命的意思，也就是说 提供身体和心灵所需要的养分。愿耶和华保护你，就是愿耶和华维持你这个生命。我们的身体需要养分，这些医生或生理学家会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个燃烧机，新陈代谢需要燃料，维持固定的体温需要燃料，食物中的热量就是身体的燃料。如果一个人他一直没有东西吃，新陈代谢会逐渐的缓慢，身体逐渐的降温，人就没有办法维持生命。我们维持生命需要有外来的养分，我们心灵也是一样，心灵也是会降温，也会枯萎。我们的心灵比身体更加的精密，那神会供应你身体的需要，也供应你心灵的养分。所以跟神的经历多了，那个认识神的人他这样说，这是先知耶利米，他这样说，他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就像是一棵树，他种在溪水旁边，永远会得着供应。那耶利米书17章第7节的话是这样说，这个人呢，说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供应你身体心灵的需要，也保护你免受灾害。那第二句祝福的话，大祭司祝福百姓的时候他这样子说，那神告诉他说，你要这样子祝福他们，说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这告诉我们人生需要一个，有个需要，就是人生需要恩典，人生需要恩典。在罗马书有一句话，他特别解释到恩典，圣经这样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这是你做工赚来的，你出了劳动力，你付出了，该得的。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做了好事，做了什么，哎，你得到什么回报，那是你该得的。那这样子说的话，那什么是恩典呢？好，我们先就光看这上半句，那换句话说，不是你做工，人家白白给你的好处，那个叫做恩典。你本来不应该得到这个的，可是白白给你，就这个不当得而得到的好处，这个是圣经所说的恩典。没有做什么，或者说表现根本就不好，可是还是把这个好处给了我，那这个是恩典。而大祭司祝福的时候，神说你要这样子告诉他们说，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这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需要这种不该得到而又很需要得到的这种恩典。我在想，如果每件事情都需要看表现，表现好了才有奖赏，表现差了就受处罚，一切都只讲公义不讲恩典的话，我们的日子可能会很难过。我是觉得那些小 baby 他表现最差，那些刚生出来的小 baby 是表现最差的，他一生下来就哭，吵得大人都睡不着觉，他张口就要吃，而且还要吃特制的婴儿食品，而且一天还不止3顿，他拉了之后自己不会处理，要别人替他善后，他也不能提供劳动力，不能帮爸爸洗车，不能帮妈妈炒菜，他也不能陪你玩，不能陪爸爸打球，不能陪妈妈 shopping。 要给小 baby 算工价的话，他什么工都没做，他的工价是零，而且他还应该去支付照顾费跟伙食费，他完全是靠父母的恩典才能够存活下来。在若干年前，你就是这样的小 baby。 从你一出生，从我一出生，我们就是靠别人的恩典才生存下来的。那我们从前需要恩典，现在长大了，能力也强了，经验多了，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靠自己来了， 但是还需不需要恩典呢？你需不需要说，在你不当得这个好处的时候，天父特别给你好处，或者说有人特别给你这好处？那我们这一辈子都离不开恩典，需要有人特别的把这个好处给我们，不要计算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而是白白的赏赐给我们。那这个是恩典，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神的脸光照你，就是降下恩典的时候。那我们就记得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他说，天父叫日头照海，照好人也照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换句话说，神的恩典降下来的时候，有些场合有些时候是不看表现的。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天上光照下来，降雨下来，都代表说神的恩典下来。那神降下恩典的时候，他有时候并不看人的表现，所以好人跟歹人都得到了光照，义人跟不义的人都得到了降雨。那因为是恩典，所以不看表现。那人生需要恩典，也不是完全都是说什么事情都是靠恩典，但是你需要有恩典。那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所说的那句话的下半段，他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义人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那这个是神给人最大的恩典，是不看表现的，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不看我们的表现，我们做人不好，我们对神不好，我们对别人也不好，但是神还是愿意称我们为义，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这是人生最大的恩典。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我们看第三个祝福，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告诉我们说，人生需要平安，人生需要平安。圣经所说的这个平安，它的意思不是免于灾难，不是说平安无事，没有出车祸，没有受伤，没有生病，全家都好好的，免于灾难。这个平安 Shalom 这个意思，它其实是丰盛完满的意思。这就好像说那个健康，它不是说不生病，而是说那个健康是说把他的这些一些体能，他的智力发挥到最全面的地步，那个叫做最健康。那弟兄姐妹，神造人的时候是造了我们灵魂体三部分，不光只是我们外面的这个身体，你里面还有魂还有灵。所以说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那因为他是这样子特别的创造你，所以在你的里面有一样东西是世界上任何的生物所没有具备的，那这个东西就是跟神沟通的能力。世界上其他任何生物不具备这样，只有说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在你里面有跟神沟通，有亲近他的这个能力。至于你有没有去使用，你感觉不感觉到自己有这个能力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它在你里面。有时候因为我们过于世俗，在这个世界上太久了，我怎么感觉不到神呢？我怎么祷告好像没什么感觉呢？我怎么唱诗歌的时候总是在想别的事情呢？或什么，但是如果人家跟我讲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打起精神来呢。这不代表说你里面没有跟神沟通的这个能力，而是说你在世界上太久了，你的心思太世俗了，所以你慢慢的离神远了。可是那个能力是具备的，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那个能力它就越能够发挥。而圣经是这样子说，当神 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当你越来越跟神亲近的时候，你的身体还有你的内心哈，还有这个灵就越来越蒙福，就越来越健康，你就越来越，你这人就越来越舒服，这越来越好。外面还是有风雨，还是有不幸的事情，有什么事情，可是你就觉得说内心很稳，非常的好，觉得我人怎么会这么舒服。那个是神所说的那个平安，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是说让你的身心灵都发挥到最丰盛最圆满的地步，达到神起初造你的那个真正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其实耶稣他来是做一个恢复的工作，要把我们恢复到起初神造人的那个样子，因为我们失去了这个功能，就是那个在里面还是有，但是人已经慢慢的不会用了。当我们借着主耶稣跟天父重新恢复关系之后，借着信心常常亲近主，那慢慢的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的身心灵都达到最健康最完满的那个地步。那这个是大祭司所说的平安，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那既然有扬脸，就有个相对的，就是掩脸。神他抬起头来看你，神也他把自己的脸遮起来不看你，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说神向人掩脸这件事情。在生命记就说掩脸不顾你们，为什么神有时候会掩脸不顾你呢？就说人他背逆神，他不相信神，他走自己的路。他说神啊，虽然我知道你是神，虽然我也知道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我就是想这样做，可是我觉得我就是要走这条路，可是我就是觉得你没那么实在，我要追求这个，我要追求那个，我要做我的事情，我比较喜欢。以色列人在旷野是这样子，那个时候神就说耶和华向他们掩脸不顾他们，但是神的心意其实是要向你扬脸。所以大祭司祝福的说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就是神他一直看着你，他不离开你，他的脸一直是朝着你的，不是背过来也不是遮起来，所以你一生一世他的脸总是朝着你，就是向你扬脸。向你扬脸就是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你就得到平安，你的身心灵就可以得到最蒙福的那个状态。那弟兄姐妹，如果要神向我们扬脸，就是我们需要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跟着神爱他。那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说这些祝福的那个人，大祭司。神告诉亚伦跟他的儿子说，你们每次为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要说这样这样的话，你们如此奉我的名祝福哈，我就要赐福给他们。这个大祭司，旧约的一切都是后面事情的影子，都是告诉我们将来要来的那个真正的是谁。所以旧约时代的大祭司就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位真正的大祭司，而圣经对这一点讲得非常的清楚，一点都不含糊，说那个真正的大祭司，真正能够站立在神跟人之间做中间人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真正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也只有借着他我们才可以回到永生神的面前，也只有借着他我们一切的罪可以除去。所以大祭司的双重功能我们一开始讲过了是什么，一个是为百姓什么献祭，一个是给百姓祝福。那这两样事情只有那真正的大祭司他可以永远的做到，他为百姓献祭，献上了赎罪祭，把我们的罪在神面前一次而永远的除去洗干净。所以弟兄姐妹，各位慕道的朋友，神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罪的人，如果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接受这一点，说主啊，我反省自己的时候的的确确看到我内在的罪性，也知道我这一生当中做过伤害别人也让神痛心的事情， 如果这样子一承认，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么你一切的罪就被洗干净，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你献了祭了。那大祭司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给百姓祝福。当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之后，你一定要相信说你信主的这条道路是个蒙福的道路，因为神的心意他不是一天到晚在找你的麻烦，要挑你的错然后来处罚你，而是他的的确确他的心是要来祝福你，所以他才告诉大祭司每次都要这样子给百姓说，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神的意思是要赐福给你，你也相信你信主之后，主耶稣这天上的大祭司他是要赐福给你。那很盼望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用个相信的心，用个喜乐的心，接受我们从大祭司主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祝福，也是把这一年的时间交在他的手中，愿意跟着他走这个属灵的属天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用一个相信的心到你面前来，就我们记得圣经上说的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要赏赐那些寻求的人。天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也是寻求神的人，我们也相信主你的心意是要借着大祭司赐福给你自己的儿女。愿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凭着信心到主的面前，也把这一年所要走的道路这个时候用我们的心灵放在主的面前，求主自己引导，也加上你的祝福，加上你的保护，加上你的恩典，也加上你完美的平安。也求主你的圣灵这时候向慕道的朋友心中说话，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是存着一个寻求的心，一个谦卑的心到主面前的，求圣灵自己在每个人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愿这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找到爱他们的救主，归属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